好，今天的经文你们发现有点长，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半是你们熟悉的，是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今天呢，我们能够因着约翰福音21章，我们会再一次看到上帝的话真是奇妙啊！然后可以在人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甚至我们的一生当中，你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一样的一段话，我相信你明年的今天，你后年的今天，你再一次看的时候，他对你说不一样的信息，他必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心再一次得着，觉得哎呀，上帝的话真是安慰，真是鼓励人，真是有盼望啊！前几天呢，我在家里看了一下视频，看了那一个张怡宁，这个你知道吗？那个中国女桌的桌球的这个冠军，她已经退休了。张怡宁在2008年，大家都知道，她终于在女子单打赢了她的这个她的同门师姐王楠啊。我想王楠在中国，在全世界桌坛，没有人敢说她不是桌球女王。他们两个同住一间，住了好几年，那时候。这个总教练呢，找到这个张怡宁的时候，他才13、14岁而已。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特质，好像鱼一样，他一路咬定的东西呢，他就不会放了。他看到一个目标，他要往前去追的时候呢，他就呢不顾一切，一定要得到。这个是这一个张怡宁的特质。所以呢，电视在拍他。最后的女子单打冠军跟王楠呢，在抢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呢，那个镜头拍在她的脸上，看到第一次他们的抬头就是张怡宁笑了，表示她之前都没有笑过，因为她该有的奖都有得到了，她就是连之前的2004年的这个奥运金牌，很可惜二碗她没有拿到。他前两局打得很好，可是后面连败，还是败给王楠。有一次记者访问王楠说：“哎，那个你不是跟张怡宁是住同一个寝室的吗？”他说：“是啊，可是呢，这4、5年来呢，我都没有看过他睡觉过。什么意思？他去睡的时候，他都还在练球；他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起来，已经走了，去练球了。他要的就是冠军，要的就是那个荣耀，要的就是拼一口气。”一定要把这个女子单打的冠军、奥运的这个奖项的冠军，甚至打败王楠，成为他最终唯一的目标。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这个总教练在访问的时候回忆他的过去，我觉得非常辛苦。当一个这样的一个桌坛的明星，其实他所付出的泪水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他们心中那种无力感，什么都有了就缺一个奖牌，对不对？什么荣耀都有了，可是别的已经不重要，唯有他心目中那一个荣耀。所以欧洲的文豪 C.S. 路易斯是这样，有在一本书叫做《痛苦的奥秘》，他里面讲的这一段话，他说泪水洗过的眼睛比从前看得更清楚，痛苦原来是召唤我们回家的信号。弟兄姐妹，有道理吧？当我们在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的跌倒，岂不是奠定了你以后对于事情的判断跟忍受这种不顺遂的人生的过程，你是不是能够有更加坚定的立场，勇往直前呢？当你哭过以后，我相信同样的事情在临到你以后，你已经不是那么轻易就是被现实所击败，你看见的是更清楚的人生的真谛跟人生的价值。那价值就是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将来的荣耀。所以呢，我在这个诗篇126篇呢，就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我们满口喜笑， 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接下来在第五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弟兄姐妹，在教会，在相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不提永生的盼望，我们如果不高举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所做的这一个救赎的工作，三天之后复活的盼望，以及将来为我们永存的天堂，那所有一切呢都是假的，就剩下的道德学说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呢，有时候怕人家笑，我们还在提天堂，好像是人家说画饼充饥啊，你知道吗？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怕人家觉得这一个21世纪的怎么还有人在相信基督的复活跟将来这一个天国的盼望跟救赎的福音，我们如果把这一个都不提的话，那我请问各位，我们的将来盼望在哪里？保罗不是说吗？彼得也说过啊，我们在现在所有一切的苦难都是短暂的，我们的盼望是那将来永存的在天上的荣耀，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将来永存的荣耀，那现在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回归到今天，我们今天的主日正道的主题是重返荣耀。其实这重返荣耀的过程讲的就是一个更新，一个再一次再造我们，不只是教会更新，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更新。圣经上提到教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说什么？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市的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是对教会说的，教会是高高的。如果今天的这个德州呢有一个稍微一个小山丘，这德州就什么时候好，连个山都没有，要去爬山你没地方去爬。如果有一个小山丘呢，远远的就是那教会，就是盖在那里，就是神预定的要让每一个人都看见。教会其实本身就是将来天国的彰显。然后那教会里面的人是什么？那教会里面的人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可以因为我们这一些少数人能够成为光，黑暗当中的光，可以成为人生一成不变当中一个能够真正改变人生意义的每一个重要的这一个生命，属基督的生命。所以要改变两个，改变让我们能够真正重返荣耀的唯有一途，就是靠着基督，靠着基督。所以我们说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也是现在其实很多报章杂志都有在写。你知道其实在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很多人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神，当然大家都知道。然而他们还有另外一大群人，他们表达的意见是什么？其实他们不是不相信神，他们是不相信教会，不相信教会。因为教会里面还有教会的人。然而今天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因为常常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阶段，我们会进入一个重新会再造，圣经里面说的重生，重新再生出来。如果我们了解创世纪，在六天的创造当中，死无变有的神呢，就是用话语说要有光就有光，要 要有海天分开，中间的气息就让海天分开。你这样想，好像是在搭布景一样啊。今天要搭一个舞台背景，我们说这边要有这边要有这一个霓虹灯，这边要有什么什么灯，这边要有什么背景，这样一个一个慢慢搭起来的时候，整个舞台就成了。创造是完全用上帝的话语来创造。那你想看看一个基督徒怎么重生的，内在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岂不是因为听了上帝的话？他说你要更新，你要跟从我，你要对我有期待有盼望，我就是基督，我就是救主，我永不离弃你，在基督里凡事都能等等的这一些上帝的话语。他说在我里面有永生，我们岂不是因为听了这些话，我们得着更新，得着改变之后，我们成了一个新的创造吗？所以你说这个创造的奇妙是在哪里？岂不在上帝的话语吗？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这一段经文在讲的就是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已经被遗忘了，甚至我们已经忘记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会重新被 review， 重新被更新，被 renew 出来，成为一个我们说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教会成为城上的在这一个我们说的就是在山上一个不能隐藏的亮光，一个灯塔，一个生命的指标，成为上帝所创造这个教会在山上的一个美好的荣耀的见证。今天我们第一点要来看彼得的呼召。彼得的呼召，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你们刚刚读的这个部分约翰福音也有讲到，这一个彼得跟他这些弟兄们呢，是在那边呢去准备要去撒网捕鱼，可是呢他们下去呢，我们知道并没有打到什么鱼。然后呢，你如果回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呢，也是记载的他们在打鱼的时候打不到鱼。那时候耶稣是在船上的，在这一篇的时候耶稣呢是在岸上的，因为复活之后他在岸上远远的看他们，结果都是一样的。对他们来讲，最佳的时机，专业的人士都是渔夫，打不到鱼。耶稣说那你们把那个网丢到右边去。其实你知道那个希腊文化呢，希腊文里面有很多的用很多的比喻，因为希腊哲学非常发达，对不对？所以他们常常用一些比喻。那你知道对他们来讲，海是代表着什么？海是代表着这一个 evil， 是一个是一个险恶的地方，是一个黑暗的代表，是一个死亡的代表。因此如果以教会的使命用打鱼这样的经验来比喻的话，教会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除了不是办活动，最主要是把人从这一个海的这一边，所谓的黑暗的世代，所谓的迈向死亡的地方，把它拉拔出来。所以彼得这些渔夫他们知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他们不知道。所以回到最早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彼得他们这些渔夫约翰，耶稣走过去的看到说他们的时候，说叫他们在这个跟他们同一条船上的时候，教他们如何打鱼。最后呢，在他们意想不到的经验当中，耶稣让他们成就了，捞到非常多的鱼，而且都快沉了，他们就放弃一切跟从主。耶稣传达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把人从在一个完全与神隔绝的地方，一个在黑暗当中自己满足，以我们自己的喜乐为喜乐，以我们自己人生的 荣耀自己，来建立自己的荣耀的这样的人生的生命的目标，从这里把我们拉拔出来。教会就是那网撒下去，把一群人，如何把这一群人脱离黑暗，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在这里，彼得的呼召就是要他成为福音的见证，要他能够分享基督的福音的。但是呢，这彼得呢，彼得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彼得跟我们一样，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就是第二点我要讲的，彼得他自己有自己的骄傲。你知道圣经里面讲最大最大的罪是什么？他说骄傲。有没有道理？有。你看，骄傲会拦阻人跟神的关系，甚至我们会看不见神。有时候我在想哦，你们觉得信主容易吗？信耶稣容易吗？我觉得很难，真的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容易让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决定我们自己的明天，而且我们习惯这样做。当我们习惯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上帝的话进来。那个种子如果撒下去的时候，抱歉，这个土呢没有预备好，所以撒下去可能一下感觉很不错，然后呢明天或是下个礼拜稍微的回到工作职场或是家里有什么事，很容易呢这个种子就干掉了，好像遇到太阳在那个石头上一点点沙子而已，没有根。所以哪怕是前上个礼拜下雨，下那么多雨还是死了，种子还是不会长，因为土太浅，人的心没有预备好。你看看彼得那个时候呢，我们说过他还在耶稣还没有被捕的时候，彼得是一个告诉，好像是在告诉他的老师一样，他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你可以相信我，别人都会离弃你，会失败，我不会的，我是跟他们不一样，不要以为我跟他们一样。这个充分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这样觉得。我们虽然不是彼得，不是渔夫，我们通常觉得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我以前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吗？哎呀，牧师开玩笑，怎么会中大乐透还会后来身败名裂去关？你让我中看看，我跟你讲，我钱给他管得好好的，对不对？有没有听过？根据统计，真的所有的这一些只有一两个人是存活的好好，那些中了几百万几千万 几个亿美金的，我再怎么想，我连我现在在讲话我都觉得那个是不可能。我讲实在的，我自己也这样觉得，怎么可能一千万美金后来都花光了呢？对不对？哦，你有，你觉得呢？交给你管，你也会管得好好的嘛，对不对？没错。但是它就是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为什么？人的骄傲，人都觉得可以掌握一切，我们这种觉得这种是 common sense。其实我最近听了我们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最近今天就刚好有一个很大的特会，几千人去参加，他讲了一个主题叫做生气，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气。你觉得人的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生气？很多理由，你可以讲啊，情绪啊，啊，最近怎样啊，或是哎，那个人一直都这样，已经受不了了，对，你知道吗？你可以讲很多。其实生气归中起来了，在人的生命当中呢，生气会演变成为挫折，挫折会演变成为一种真正的所谓的愤怒跟自我价值的否定。生气是因为呢，我们的期待呢没有被符合。生气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呢被践踏，所以生气。不管事情是对还是错，只要我的自我形象受损，生气。生气最主要是我想要的东西居然没有得到，我期待的事情居然没有照这样，所以一切归咎来都是因为我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我期待的他没有变成那一个他，我期待的这一个我想要的这种，你知道吗？这种身份呢，跟自我的形象，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照我所要的这样子？整个计划好像都 mess up， 都已经乱掉了。因此，这一些自己的 desire， 自己的渴望呢，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生气。生气最终也会投射到上帝的跟你的关系来，甚至你会决定你要不要上帝，你有没有要不要相信上帝？为什么？如果今天我本来从一个没有相信上帝的人变成相信上帝的人，我怎么一样有不顺利呢？怎么一样可能呢？我比之前还糟糕，或是呢？我最近已经祷告了几次了，怎么上帝没有垂听呢？那这一些会不会构成你的渴望没有满足，所以你决定没有神，我还是保持没有上帝？因为生气了，因为挫折了，因为自己没有完全的，我们说破碎，整个的自我尊严、自我驾驭的这种能力好像完全被 crush， 被破碎之后，人就容易落到那个情况。所以呢，彼得就是因为在那一个时候呢讲了那一句话，到后面呢整个的在耶稣被捕之后呢，你们看到的他的反应完全跟之前他所最有把握的那种心情呢完全的不一样。他做了跟他的期待完全不一样的事，他否定主，他跟他撇清关系，他也不跟就是你知道吗，他也完全的跟基督的关系背道而驰，甚至他没有站出来宣告他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他自己的这一个自信完全跟他后面的行为没有符合。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在面对他的时候，彼得其实心里面是又羞愧又生气。因为羞愧的是他讲的他没有兑现，他没有办法像他之前这样子能够理直气壮的来赞同，来支持他这个老师，来这个救主。他生气的是他希望做的他自己却没有能力做。你知道圣经里面讲，我们心里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个事情？我本来是想要去做什么，我就是觉得很累，就是没办法去。哎呀，我本来答应要去做什么的，可是就是哎呀算了，反正没去也不会怎样，你知道吗？哎，后来没去真的有怎样的，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在每一个人生活周遭都有。你本来应该是要在生气的时候，我本来不应该讲那一句话，其实我只是想吓吓他，随口讲了那两句，没想到他居然走了，出去两天了，吓死我。还好后来有回来，有没有听过吧？有。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意的，我们容易讲一些事情，我们做一些事，但是心里面其实不是这么样想。所以有人说，哎呀，那个某某人其实是面恶心善，我看起来一脸横肉，好像很吓人，其实他心地很善良。我们不如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肉体呢跟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不一定可以 match，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挫折感。在这里彼得呢所看到的是什么？在这里彼得所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自己，是一个骄傲的自己，是一个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他没有办法保持他那么样坚定跟随相信耶稣的这种心。其实他一直想要 outperform， 让他自己能够真的展现一个大师兄的气度，能够把什么事情都照顾好。然而就是在这一刻耶稣来问他，耶稣问他什么？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你要注意啊，这个耶稣问彼得这三次， 不是一直想要把彼得践踏在脚下，就说好啊，你再讲啊，我再问你再讲，我就是要让你呢知道你多么对不起我，不是。其实耶稣问他，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看哦，耶稣要叫他做的是什么？耶稣要叫他做的是一个他没办法做的事，要他也自己承认他没办法做的事，他才知道，他才告诉耶稣说，其实你是知道的。好，我们来看刚刚那个经文，他到底耶稣要他做什么？喂养我的羊，你把这三个字拆开，你看一个能够喂养别人的，好，你这几天我要出去玩了，你帮我照顾我的小孩，那你要怎么照顾？当然你帮他看好啊，你出去不要让他受伤啊，时间到了该煮饭就给他吃吧，对不对？你该什么时候了？你还会，如果小孩子更小，你要教到他几点要吃什么，哪一个是他的玩具，你要让他带着。如果上车的时候，你记得让他抱这一个抱枕，因为他没有这个，他没办法出门。你跟他告诉他好好的，这个叫做照顾，这个叫做喂养。我的喂养，我的多么宝贵啊！你回去告诉，去外面走，然后跟你的朋友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儿子。你知道光你讲这一句我的，那里面有多少的爱跟牺牲已经付出，甚至还一直在走，对不对？这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群羊，我们都是属主耶稣的。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伤心难过，在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顺遂，耶稣都与我们同在，他都跟我们在每一个时刻一样。所以我们是属耶稣的。为什么当这个保罗以前还没有叫保罗的时候，他逼迫所有的这一些教会的基督徒，圣经上是怎么写的？有一天这个保罗呢，他遇到大马色的，遇到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好像我在这里外面有人欺负你们啊，有一天我出去了，我就把那个人抓来说，你为什么欺负我，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没有啊，杜牧师，我也没有逼迫，我是那一个 Andy， 对不对？表示呢耶稣与我们是一体的，他受伤我就受伤，我们难过他就难过，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所以他叮咛的告诉这个彼得一个最主要的任务，也是今天给所有教会的任务，要喂养我的羊，是属耶稣的，而且呢喂的不是别人，喂的是耶稣的羊。羊是代表的是什么？羊是脆弱的，它是需要保护的。你没有看过那个图片，羊有时候一只在那边咩咩叫，结果呢是卡在一个山谷的中间的一个小石头，那下面是很深的深谷，那个地方它也去，我们想说这个羊没有脑袋，怎么走到那个地方去？没错，羊就是这样，羊没什么方向感，所以要牧羊人，要牧羊犬去围。羊需要保护的，它很容易老虎狮子来狼来就咬了就走了，所以他们常常要去点，要把它圈起来，牧羊人要坐在那个入口处。羊是完全是需要牧羊人来保护的，所以今天教会的使命也是耶稣给彼得的使命，你要喂养我的羊，不仅用我的话语喂养他们保护他们，你更要看顾他们，如同我看顾你们一样，是一种舍己的为我们的。这一点彼得做得到吗？做不到，因为他知道，他说主啊你知道，他没有办法像耶稣对待他的门徒一样，纵使到最危难的一刻，是门徒离开耶稣，不是耶稣离开门徒，然而耶稣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复活之后仍然的叫他的门徒来跟他一起，他不是说吗，有什么来吃早餐，一起来吃。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看到教会要如同耶稣所说的成造在山上，如同所说的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那我们就要明白耶稣神对我们的呼召，对彼得的呼召，就是要成为光，成为盐，知道怎么样撒网，怎么样把这一些来听福音的人，在海的另外一边的人提到拉拔到神上帝的国度里面。也要明白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这一个生气，我们的挫折，是因为有时候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肉体跟我们的心里面愿意啊，我要跟随耶稣，我要相信耶稣，我知道这个是才是对的。然而我们行出来的却是有时候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但是今天的福音是这一点耶稣了解，耶稣是常常能够体恤我们，给我们再一次机会的救主。因此他今天来到这个彼得的面前，他告诉彼得说，没错，你虽然让我失望，然而这样的失望你明白之后，你真的是能够成为我的门徒。今天福音就是当我们悔改，当我们破碎，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有缺陷，我们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做好，真的每一件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没关系，福音就是重新来过，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机会，而且随时，因为耶稣我们的神明白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坐在这里的不用担心。我们心里面难免有时候有疑惑，跟彼得一样，我们也有挫折的时候，甚至我们有难过，对自己有时候我们有生气的时候，这一些种种的现象神都看见，他亲自来到我们面前说你来，他邀请你，再一次邀请你来教会，来加入他，而且还再一次把这样荣耀的身份跟地位加在这个彼得的身上。他做什么？还要提醒他，你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耶稣就是神荣耀的彰显。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就如同有一个荣耀的光在我们里面一样，当你打开的时候，光芒四射的时候，人家就看见了。不是我自己要来使自己发光发亮，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因为经上已经说了，我们呢，有时候呢，心里愿意，我们肉体是软弱的。然而今天的肉体，如果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这样的一个更新心意而变化呢，它就会发生。因为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再造，是靠着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常常来听神的话，让我们可以重生，让我们可以再被创造，更新，成为属神的儿女。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因着耶稣，彼得可以，我们也可以。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耶稣面对彼得的时候，其实不是说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是你来与我同坐。耶稣所知道的，看见的这一个彼得，他要让他能够得人如得鱼一般，是因为他的破碎，他认识到自己，他需要耶稣与他同行，在这个时刻他就能得到一个完全新的身份，新的自我的形象。我们刚刚说过的，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在努力的，我们在追求的，甚至我们竭尽心力想要获得的，无外乎就是一个自己的名，别人怎么看重我，我怎么样看重我自己，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堆砌我们的自我价值。所以只要我什么都可以，但是只要我的自我的形象，自我的价值 被损毁、被诋毁，甚至被藐视，甚至呢，有时候受到伤害，你又很容易产生那种没有意义感、没有价值观、没有价值感，甚至伤害感。今天耶稣来告诉我们的，他要成为我们将来永远的荣耀。就像我们刚刚在诗篇126篇读的，他说什么？说耶和华为他们行大事，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劝弟兄姐妹，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耶稣所讲的话，让它成为我们永远的这一个道路。不管你在做任何的决定，我们在走向人生价值的取舍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复活跟将来永恒的盼望跟神的国度，那真实如果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必要成为荣耀之子。就像这个在经文上所说的，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是属神荣耀的儿女，这一些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如果明白我们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荣耀在哪里。我们呢，在将来那一天，我们一起都在天堂在相聚的时候，我们必要说，我们的神真是为我们行大事啊！还好我跟得对，还好我信得对。虽然那时候他们笑我，你看，神真是为我们行大事啊！我们终将在最后的那一天，向世人再次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见证的福音，是让我们重返荣耀的福音。因为真正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应许三天之后复活。如果这一切如经上所说的，那我们的一生必要立定在这个道路上，从今时一直到永远，盼望基督的福音成为我们众人的福音。他所应许我们在永生上帝面前永恒的国度，成为我们随时的盼望，随时的希望。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